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美中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有求之心，把握救人机会，作者密苏里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3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很荣幸能在我们地区的法会上分享我的修炼体会。我在其他城市生活过几年，于2011年搬回中西部的家乡。自那以来，我一直觉得参加地区法会，并为法会贡献交流文章，以支持本地区的修炼环境很重要。我常常认为，我非常善于向内找，能够找到我的执着，每次都觉得我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所面临的困难就不存在了。但很多时候，我感到沮丧，因为某些执着很难放下，即使我完全意识到它们。虽然我知道放下执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我慢慢意识到，无论我认为自己多么善于向内找或分析自己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有求心，只有扎扎实实的学法才能帮助我真正摆脱执着并提高自己。师父在《精进要旨·学法》中说，大家在学法的时候，不要抱着非要解决问题的想法，找有针对性的部分去学，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执着，不包括有矛盾亟待解决的。要想学好大法，只有不抱有任何目的去学才对。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其实你在修炼中就是一点点不知不觉中修上来的，记住，要无所求而自得。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我一直将学法作为我的首要任务，但由于在学法时无法真正静下心来保持专注，我经常感到沮丧。无论我独自学法，还是与小组同修一起学法，这种情况都经常发生，我对此很担心。如果不达到这个基本要求，我怎么能在修炼上取得进步呢？一年前，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每日清晨的集体学法，学法的时间完全符合我的日常安排，几乎可以保证我不会被家务活或项目会议等事情打扰。我觉得这将为我所需要的学法打下坚实的基础。安排学法的最佳时间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如果我们自己不真正付出努力，这仍然不能保证达到最好的结果。因此，起初当我加入集体学法时，我仍然很容易被其他学员的阅读风格或我自己的杂念分散注意力。但认真学法帮助我净化了思想，我努力抓住宝贵的机会学习法。渐渐的，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变化。虽然我有时觉得我的生活真的很艰难，经常被消极的想法所淹没，但我知道我每天早上都有那个集体学法，那片净土，我感到一种快乐。我知道，重要的是，我不仅要从这种修炼环境中受益，而且要在集体学法中保持头脑平静和专注， 从而为集体学法做出贡献。除了提高学法质量，我经常觉得有必要在与同修的合作中提高。虽然我确实曾在各种项目上与他人合作，但我更喜欢自己做事。当我深入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懒惰，因为我发现自己做事比与他人沟通、协助和激励他人更容易。我更喜欢独自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害怕受到批评。例如，如果我给政府办公室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不愿与其他同修分享我写的内容，因为担心他们会批评我的方法。当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知道分享是有益的，这样别人的反馈可以帮助我改进。两年前，我们州有一个小组项目，该项目提供了一个与全州同修合作的绝佳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像我一样处于孤立的环境中，没有当地集体环境。在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重新访问州政府的办公室。几年前，在州议会通过谴责活摘器官的决议之前，我经常访问政要的办公室，但决议通过之后就很少去了。这也是一个接触到我们州更多的城市的好机会，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参加这个全州范围的庆祝活动。这个项目的初期，当团队之间的合作和任务没有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时，我与消极的想法做了很多斗争，但通过向内找，我逐渐改善了与小组成员的沟通和分享，事情也有所改善。我们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做出了努力，并得到了各种形式的支持，例如支持信或褒奖。虽然也有一些政要拒绝，但这对我们的修炼也有好处。我们向内找，分享如何更好地放下有求之心，向当地官员讲真相。同时，我觉得我在害怕批评方面也取得了进步。我更愿意与同修分享我的工作，同时也欢迎改进建议。该项目的高潮是我们在州议会大厦举行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这是两年多前的事了，但我记得这次活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尽管参议院出乎意料地在我们活动的前一天提前休会，但一位州参议员还是赶来发言，并向我们颁发了一份褒奖。当地一家电视台报道了我们的活动和协党的迫害。尽管之前我们未能获得州务卿和州长的支持，但通过我们的合作努力，他们都发来了支持活动的信，并说了一些发自内心的话。一些离活动两个小时车程的大城市的同修在工作日不能赶来参加，为了在我们的活动中有更多的观众，我们还邀请了一些朋友和家人参加。在我们与州参议员的合影中，看到亲友们举着褒奖的笑脸，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们表达了对大法的支持，并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随着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临近，我有了在社区做某种庆祝活动的愿望。我知道它不会像前几年在议会大厦举行的活动那么大，因为组织那样的活动已经太晚了，但我仍然想做点什么。虽然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做一些讲真相的活动，但我觉得在5月13日全球庆祝活动期间，空气中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多年来，我一直很珍惜参加此类庆祝活动的机会，无论是小型的当地活动，还是纽约市的大型活动。在与该州各地的同修接触后，我们意识到， 大家无法作为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活动，因为有些人很忙，即使只有几个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也要开车很长时间。所以我开始思考，我自己在镇上能做些什么。大约在这个时候，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致印度法会》。师父在经文中说，你们所在的地方众生得救，将是你们的责任。为此，你们必须修好自己，精进实修，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我开始了法轮大法日活动的准备工作，打电话给我的州参议员办公室。我过去曾亲自见过他，我向他提议一份褒奖，并邮寄给我。然后我与我们地区的新的州议员预约，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发布了众议院的褒奖，并邀请了其他几位议员共同提案。当我在考虑在自己的社区里还能做些什么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应该在大学校园摆一张桌子，这样我就可以分发传单，并且可能会遇到许多中国学生，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轻松完成的事情。所以即使已经接近学期末，我还是向校方预定了一张桌子。当我到达时，我发现桌子在大楼内部，但那个区域人流很少，于是我去了楼上的行政办公室，向负责的办公室经理讲了真相。他同意让我把桌子移到大门外。当时刮很大的风，所以我的展板看起来不如里面好。但我和很多人讲了真相，甚至和大学校长做了交谈，还和一个被中共宣传欺骗的中国学生讲了真相。他起初不接受中文的真相小册子，但最终接受了并认真阅读。同时，我希望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举办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公园里有一个小舞台，紧挨着一个星期六农贸市场的大停车场。于是我联系了我们市公园部门的经理，但根据他最初的反应，由于城市的规章制度，在农贸市场期间举办活动似乎不可行，所以我开始放弃这个想法。特别是因为我认为我需要更多的同修来举办这个活动，但他们来不了。但后来公园经理再次给我发电子邮件，建议我们见面进一步讨论。当我在他的办公室见到他时，我了解到他阅读并高度重视《大纪元时报》，对法轮大法很熟悉。大约在我联系他关于在农贸市场的附近开设法轮大法课程的同时，另一位年轻的瑜伽教练也联系了他，所以他决定在五月给我们每人两次机会。我们的课程属于市政府赞助的活动，这样我们就不必购买活动保险和支付场地费。瑜伽教练是当地一家新闻媒体的撰稿人，他采访了我。我给他讲了我去北京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事情，他就此为报纸写了一篇报道。在第一次课程之前，我参加了市议会会议，并做了五分钟的发言。我向市议会成员和其他与会者介绍了法轮功以及邪党的迫害，还有我们从州和联邦议员那里得到的支持，并邀请他们来农贸市场学习功法。事后，一位女议员来找我，说她对这些课程很感兴趣，并且已经在她自己的社交媒体页面上分享了农贸市场发布的课程传单。五月份上课的周末，天气很好，虽然没有多少人专门来上课，但我遇到了很多对以后学习功法非常感兴趣的人。一位上了课的人对别人说，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公园经理看到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扩大影响， 所以他同意让我们在整个夏天在那里教授课程。我以前总是认为活动必须大型，而且必须令人印象深刻，这样才能吸引很多关注。在策划这次活动的过程中，我克服了这个观念，让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我知道即使只有一个人得救也是值得的。我也变得更灵活，不为很多事情担心。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信任师父。虽然我最终没有像我最初设想的那样举办一场大型活动，但当我有心去救人时，向社区讲真相的机会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在面前。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3年美中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乱世中找寻大道》，作者密歇根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6日。我生长在墨西哥的一个有四个兄弟姐妹的家庭，我们生活贫困，只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我的父亲是一名工人，工作流动性很大，经常前往美国做季节性的工作。我的母亲一直教导我要上学，取得好成绩，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全身心投入学习，非常努力，经常在各个科目中取得好成绩。2001年，我们永久性的移民到美国生活和工作，我遇到了文化冲击和语言障碍，我连基本的找路或进行初级对话都不会。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练习，我成功地克服了这些障碍，并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英语，经常在购物时帮助父母翻译，帮助他们填写各种文件等。高中毕业后，我被一所大学录取，并获得了奖学金，成为家里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我完成了学业，并结识了一位年轻女性，后来我们结婚了，我们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开始了新的工作。表面上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尽管生活看似美好，我总觉得缺失某些东西，内心有一种空虚感，有时让人难以承受。虽然感觉身心都很压抑和沉重，但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由于缺乏指导和支持，我患上了抑郁，与妻子经常发生争吵，有时在深夜也会吵起来。我们的婚姻最终破裂了，这对我俩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寻求通过电视、暴饮暴食、沉湎于社交媒体和玩视频游戏等世俗活动以逃避现实。我当时认为，尽管婚姻失败了，但成功是建立在赚大钱和有能力购买物质东西基础上的。我向许多专家学习有关个人发展、财务和竞争理念，希望能出人头地，但我错了。2019年秋天，我前往中国度假，一回到美国后，我就知道有一种新的病毒在流行，并很快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在这段时间里，我担任了一份重要的工作，尽管日常生活中有困难，但幸运的是，我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活水平。也正是在这段时间，
一位同事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作为一名修炼者，他建议我每天诵念法轮大法好，以保护自己免受任何伤害。起初我没有太在意，但在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后，我了解了更多有关法轮大法的知识，并开始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以及晚上回家后诵念这句话。虽然我对中共病毒了解不多，但我看到许多人生病，有朋友还有家人，我感到震惊，也为可能的结局感到害怕。2020年我的祖母因疾病并发症去世，随后2022年患有一种退化性疾病的哥哥突然生病，也因中共病毒去世。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为失去的亲人哀悼，并做好了所有必要的安排。我陷入了抑郁，并且脾气暴躁，不知道往哪里寻求帮助。我回到了以前的旧习惯和无所谓的状态。一天晚上，我和朋友们一起吃完晚餐后开车回家。我记得我们因为餐厅较差的服务质量而发生了争吵。我对那次餐厅的遭遇抱有负面的想法，感到非常焦虑。开车一段时间后，我转错了一个弯，撞上了另一辆车。我从那个糟糕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开始由消极和负面情绪转变为正念，并记起我要有善意和忍耐心。另一辆车的司机走过来叫我打开车窗，当我放下车窗时，我看起来明显是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他问我是否没事，我开始哭了起来，他安慰我并说一切都会没事的。警官来处理车祸时，他告诉我他不会给我罚款，他还帮助我把车拖到修理中心，并把我送回家。事故中没有人受伤。我现在相信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并在这些困难的时刻指引着我。一天下午，我暂时得空，开始思考法轮大法好这几个词。我没有感染病毒，许多次都得到了拯救。突然间我来了兴趣，我开始在法轮大法的官方网站法轮大法.org 上阅读转法轮。我了解到创世主对所有生命的爱，于是购买了一本转法轮。我还在明慧网上阅读有关文章，了解了正在发生的事件，并获得了更多的指导和启发。我不再感到空虚，并从其他修炼者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慢慢地继续学习和修炼。我参与了多次大法活动，为推广神韵演出分发传单，连续两年值班看神韵巴士。随着我的修炼不断深入，我对师父为我生命的安排的感恩之情日益增加，并愿意帮助救度其他人。我不再感到沮丧或焦虑，对金钱、物质和社交媒体的兴趣彻底消失。我希望有一天回到我成长的社区，通过讲述真善忍的故事，让其他人了解法轮大法并得到救度。谢谢师父。
请听2023年美中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帮我度过抚养自闭症儿子的艰难时期》，作者伊利诺伊州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6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的孩子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修炼大法是如何帮助我承受抚养他的挑战的。一、得法。2010年秋天，38岁的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出生两周后，我的生活开始面临许多挑战。有一天，我的儿子开始不停地哭闹，一整天都需要人抱着。如果我们让他们躺下，他们就会尖叫得厉害。他们被诊断出患有胃食管反流病，这导致他们的食道灼痛，吃饭时间总是充满挑战。即使看了消化道专家并服用了药物，他们的消化道问题依然存在。尽管我费尽心思喂他们吃饭，但他们吃完不久就又吐了出来。因此，我的儿子们的生长发育只能达到生长图表上的 5%。每次喂奶都要持续2个小时，所以一天的用餐时间要花上6个小时，甚至更长。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也几乎不一致，一个睡着了，另一个就会醒来。因此，我和丈夫轮流在晚上照看他们，我们经常睡眠不足。在我儿子10个月大的时候，有一天，当我问是否可以重新安排当月的全家福拍摄时，我的婆婆对我大发脾气，并冲出了家门。我的婆婆是家里的女主人，如果事情不顺她的意，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她都会大发雷霆。我习惯了向她道歉。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我追着她跑。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90度。我站在车道上，顶着炙热的太阳，恳求她原谅我。而她却坐在车里，开着空调。孩子们被留在屋里30分钟无人照看。当我回到屋里时，婆婆对我的不断辱骂让我陷入了绝境。从那一刻起，我只想要平静。于是我开始寻找获得平静的方法。我得知我的2个弟弟在那年早些时候，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开始学习修炼法轮大法。于是，在2011年劳动节的周末，我最小的弟弟和妈妈从外地飞来，教我大法的5套功法。虽然我练了功，也读了《转法轮》一书，但我并不明白修炼是怎么回事。随着双胞胎儿子、大女儿，我的工作和新房子建设，我的生活也更加挣扎。到了2013年2月，我再也无法承受生活的压力，于是决定诚心修炼法轮大法。我重新开始，每天早起学法、练功。之后，我对大法的渴求与日俱增。每当读法时，我就感到心平气和。尽管时间不够，我还是在半年内读完了师父的全部讲法。二，在家庭环境中修炼。双胞胎快满3岁时，其中的一个，也就是小儿子，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我和丈夫对自闭症并不熟悉，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逐渐了解了自闭症。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患者在社会交往和与他人互动方面存在缺陷，还会影响对噪音、光线、触觉或嗅觉等事物的感觉输入处理。自闭症患者还会表现出重复行为、作息时间的改变、睡眠不足、饥饿和便秘，经常会引发我儿子的行为失调和攻击性行为。在他大约4岁半的时候，他的身体攻击行为变得非常严重。有一次，他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前臂上的肉差点被咬下来。愤怒之下， 我举起手想扇他一巴掌，但脑海中出现了师父的法。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我立即放下了手。当我再看一眼自己的前臂时，被他的牙印刺破堆起的肉又缩回了手臂。2017年，儿子6岁半，他的身体攻击性严重升级，他每天都会攻击和伤害我。他的攻击方式从撕扯我的头发，到像锯木头一样用指甲抠我的皮肤，然后把它剥下来。晚上我给他刷牙时，他会用头撞我的脸，咬我的手指，弄得我的手指又红又肿。他还好几次直接踢我的眼睛，让我眼冒金星。我洗碗的时候，他用头撞我的腰，他经常捂着耳朵放声大哭，好像脑袋里的噪音让他很痛苦。他会用头撞墙，把家里撞得到处都是大洞。我丈夫每晚下班回家后都要修补这些洞。那年夏天，我给他报了夏令营，但在送他离开家30分钟后，我接到了夏令营辅导员的电话，让我去接他。几个孩子的衬衫被撕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夏令营辅导员也被深深地划伤。一次当我带儿子去理发时，他从一个13个月大的女孩头上扯下了2撮头发，因为他高亢的哭声引发了他的攻击性。我们带他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制造恐怖，因此我们宅在家里，除了上学，再也不能带他去任何地方。我和丈夫不得不轮流跑腿，因为我们中的一个人需要在家照顾3个孩子。我们上班时，公婆帮忙照看孩子，我们不能一起外出，包括购物、去餐馆吃饭，或参加另外2个孩子的活动，更不用说去度假了。限制性的生活方式给我和丈夫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幸运的是，学法和阅读明慧网上的修炼体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女儿比她的弟弟们大5岁，所以随着她的长大，她帮我们照看孩子，这极大地缓解了我们紧张的日程安排。从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出发，我认为我应该对儿子的行为更加宽容，很可能是我的业力导致他这样虐待我，但我终于明白，这种理解并不完全正确。无论我前世对他做了什么，我今生仍然是他的母亲。我们的关系应该符合人类这一层的传统，他不能再这样攻击我了。在我意识到这一点后，尽管他仍有发怒的时候，他对我的肢体攻击消退了很多。2020年疫情期间的那个夏天，我追着他把他送回屋里时，左膝严重受伤。那时他快10岁了，我不得不拄着拐杖走了3个星期，难以忍受的疼痛限制了我的行动能力，因为我的腿不能承受任何重量，身体上的限制让我非常沮丧，所以那天我大哭了一场。事后，我向内找，反省自己，发现自己的执着在于只想忙着做大法项目，而没有尽心照顾我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在我没有照看他的时候，儿子把家里的很多东西都弄坏了。这让我丈夫非常生气，因为是他要修理这些东西。这些损坏包括天花板和墙壁的水渍，因为我儿子把一大池水倒在了楼上浴室的地板上。在向内找并发现自己的缺点后，有一天，我看着儿子的眼睛，非常诚恳地默默地在心里对他说： 我没有生你的气，我也不知道我们前世是什么关系，但你是我今生的儿子，所以我会好好照顾你。他用可爱的眼睛回望着我，脸上露出爱的笑容，仿佛听到了我的每一句话。我对他的慈悲心终于油然而生，他对我的态度也变得积极多了。从那以后，他就很少伤害我了。从那以后，我更加关注他的需求。当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放下一切去照顾他。三，苦难变成祝福。2021年夏天，我们的房子失火了，地下室里吸尘器的声音对我儿子来说非常舒心，所以他经常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有一天，吸尘器的马达因过度使用而烧毁，黑烟在屋子里四处弥漫，几辆消防车出现在我们家。消防队长指出了许多靠近火源的物品。他说，如果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件着火，我们的整个房子都会很快被烧毁。但奇迹的是，只有地下室的一小块地毯被烧毁。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谢谢您，师父。然而，由于烟雾有毒，我们无法待在房子里，不得不在清理和修复房屋期间住了四个半月的旅馆。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好的房屋保险，所以整个修复工作都在保险范围内。然而，费用却高达35万元美元，因为家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更新和更换。那一年，各地的校车公司都面临着校车司机短缺的问题，但令人惊喜的是，我们的三个孩子都在酒店得到了专门的校车接送，我们不用自己开车接送他们。在那段时间里，我还对小儿子进行了上厕所训练，终于在他11岁时让他脱下了尿布。儿子从小就很难入睡，经常半夜醒来在家里乱跑。在我们住酒店期间，他和我睡在一起，每天早上我都会在他身边起来参加全球发正念，并接着练5套功法。儿子睡得很安稳，白天他也很乖。去年夏天，儿子快12岁了，我把他自行车上的训练轮取下来，教他如何不带轮子骑车。这对我的背部和手臂都是痛苦的，因为我必须支撑他的全部重量，而他则把自行车靠在我身上。我们就这样绕着整个小区走了一圈，足足走了1英里。我每周都陪他这样做。11月中旬的一天，我放开他的自行车，屏住呼吸，看着他在我们小区的街道上从我身边骑走。那一刻，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我丈夫曾怀疑我们的儿子是否能够不带训练车轮骑自行车或脱离尿布，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两个里程碑终于实现了。现在我和丈夫都已50岁出头，女儿18岁，双胞胎也快13岁了，但我们仍然感觉自己在抚养一个需要经常照顾的幼儿。虽然他的行为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我们的自闭症儿子仍然需要在大便后有人为他擦拭身体，告诉他什么时候睡觉，外出玩耍时有人陪伴，晚上洗澡、睡前护理牙齿。要在照顾自闭症孩子和家庭、常人工作、为大纪元工作和坚持学法之间取得时间上的平衡，一直是个挑战。有人觉得我们的情况很可怜，但在我1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 其实是儿子帮助我放下了很多执着。如果不是儿子，我不会坚持早起做全球发正念和所有五套功法。起初要克服困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坚持下来后，起床变得越来越容易。现在即使我只睡了三四个小时，我仍然可以醒来发正念和练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坚持练功让我有足够的体力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努力向前。它还帮助我轻松地放下了一些执着，比如商场购物和与朋友进餐等。因为没有保姆照看他，我就不能出去。在师父的教导和儿子的帮助下，我还能去除一些自私的想法。有一次，我把儿子送上校车，当校车开走时，我向他挥手告别，我的心顿时轻松了，因为我可以在接下来的六个半小时里安安静静地工作了。后来，我意识到这种想法并不善，我没有表现出善心，而是表现出了自私之心。无论周围环境如何，我都不应该被带动。纠正了自己的想法后，无论儿子是去上学还是待在家里，我的心都不再烦乱。我也一直在尝试将这种心态运用到其他日常生活中。四，我丈夫态度的转变。我和丈夫已经结婚23年了，他不是修炼者，但平时很温和随和。在我开始修炼之前，我是我们关系中的主导者。然而在我得法之后，一切都发生了转变。他变得更加专横，起初他甚至反对我给孩子们念法，我无法接受他的新态度，经常反击。我们争吵时，他会大喊大叫，他的话就像机关枪一样射向我。我甚至想离开俗世去寺院修行，因为我觉得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太艰难了。渐渐的，我明白自己需要摆脱对自我利益的执着。我学会了不在言行上走极端，并努力考虑他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不知不觉中，他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了。有些时候，当我过关遇到困难时，丈夫会对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用大法的智慧，要有慈悲心等。一天晚上，我去找双胞胎的大儿子学法，当我走进房间时，发现他正坐在地板上读法呢。我一看，丈夫正坐在床上，他说，我让他现在就读法，这样我们之后就有时间活动了。去年夏天，我告诉丈夫我会为大儿子报名参加明慧夏令营，他很不高兴，说，那么所有的决定都是你做的吗？我们不讨论一下吗？我只是看着他，没有反驳。其实我之前已经跟他说过，但他还是不高兴。我心中有一念，孩子会去明慧夏令营的。第二天，他对我说，我们要给儿子买一部手机。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他在明慧夏令营，我们要联系他使用啊。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常人中修炼是去执着心最快最好的方法。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比其他时候更多的挑战，但每天都有我们修炼的机会。当我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时，情况通常会很快好转。我为自己当初得法感到非常幸运，因为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引，我想我不可能忍受抚养像我儿子这样患有严重自闭症的孩子的艰辛。 大法让我对生活有了不同的看法。大法使一切变得更容易驾驭，师父也一直在看顾着我。去年，在十个月内，我差点出了七次车祸，在师父的保护下，我都平安无事。我很后悔让师父为我承受了这么多。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心要去掉，我会更加努力学法，提高自己的修炼境界，才配得上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这些年的指引。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澳洲法轮功学员讲述人生最珍贵的经历。明慧墨尔本记者站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一二三，我们就跺右脚。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这是澳洲的法轮功学员李凡女士回忆27年前参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面授班时的情境。1994年8月5号至12号，李洪志先生在哈尔滨八区体育中心冰球馆举行了8天讲法传功班。李凡说，有幸能得到师父的亲自传法救度，简直太荣幸了。师父不但给我们净化心灵，还给我们净化身体，这是一生中最幸福最珍贵的经历。岁月抹不去这永恒的记忆，李凡说，无论是迫害初期到天安门广场为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还是后来在家里成立资料点大量印制真相资料，在反迫害中磨难来时，能做到毫不动摇地一直坚持正信走到今天，当年这些珍贵的回忆都激励着我。李凡在参加此次面授班之前就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他说，当我把《法轮功》这本书一口气看完了之后，我就知道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师父非常了不起，这功是神功。从此，李凡就每天早上骑车到一个公园练功，因为从他家到公园总站早上没有那么早的公交车，所以只能骑自行车去，要骑车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他说。但我一点儿不觉得累，骑车就像有人推我似的。因为工作忙，李凡错过了在济南的讲法传功班。后来一听说哈尔滨邀请到师父来办传功班了，他立即报了名。他回忆说，真是梦寐以求啊，我很早就入座，期待师父的到来。突然体育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起立恭迎。我看到师父走向讲台， 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我当时坐在冰球馆的第八排，离师傅比较近。八月份哈尔滨比较热，师傅穿着白衬衫，很高大，祥和慈悲的面容让人肃然起敬。我内心很激动，也感到很幸福。师傅开始讲课，我的眼泪也开始忍不住地流。李凡说，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停地流泪。他说，其实我平时是个不会轻易流泪的人，后来知道这是从宫中反映出来的状态，是练功人的慈悲心出来了。师父讲课没有稿子，用最通俗的语言阐述着高深的大法，学员们都被深深的吸引和震撼。他说，我边流泪边静静地听着，师父讲述着博大精深的法轮佛法，句句滋润心灵。面授班讲法期间，李洪志先生都要给在场的学员净化身体。李凡回忆说，当时师父说，大意是现在给我们净化身体，让我们全身放松，想一下自己的病，如果没有病，想一下自己亲人的病，师父会瞬间帮我们拿掉。因为会场有5000人左右，师父叫大家一部分一部分站起来。师父从讲台上下来，走到我们前面，就这样，师父让我们把眼睛闭上，喊一二三，我们就跺右脚，跺完右脚又跺左脚，用力一跺，我看见眼前黑黑的一团东西一瞬间就没了。从那天开始，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走路就像飘着走，身体就像没有了似的，整个人都轻飘飘的。除此之外，李凡还看到更神奇殊胜的景象。他说，我看到在师父给学员转法轮时，七彩的彩带把学员都带到了半空中，讲开天幕时，我眼前就出现了电视柜，满会场到处都是小电视机的荧光屏。他还记得八天的面授班结束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亲身体验到了师父讲法中提到的一些功能现象。他说，面授班结束之后，每天骑车去公园练功，都会看见观音菩萨跟在我后面。之后我还出了其他的功能，并维持了一段时间，比如能预知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某个人我一想就知道他的大概情况。后来几次很重要的活动中，师父也为我展现过神迹。面授班上，每天师父讲完课，师父带来的学员在会场中间交工，师父都会围着会场在学员中走动观看。李凡回忆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平易近人的师父，师父高大伟岸的身影，慈悲的笑容也一直铭刻在心。现场的学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强大能量场中，大家都互相谦让，气氛是那样的纯洁美好。李凡最后表示，能有缘参加师父的面授班，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学习班上，师父告诉我们大法来之不易，修炼就是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鼓励学员们在修炼路上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这几句话我一直都记着，成为自己精进实修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在后来的反迫害中，大法指引我和身边的同修们在修炼路上闯过了各种关难，就这样走到今天，尽力做好我该做的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